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这里是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迦南美果在圣经，哇，很快哈，就是第六集了。在这个栏目，我们会谈迦南地常见的果子在圣经里面的属灵意义，还是按照惯例先报上名来。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你们听到牧师的声音有点
磁性，
对，磁性啊，他的感冒还没有痊愈，但是因为时间紧迫，还是要录音啊，求主纪念他的劳苦。我跟木星老师今天就多讲一点好吗？木星老师，
谢谢你们。
没问题，
声音最清脆的今天就是木星老师哈。那我们来个小复习哈，前五集我们谈了什么呢？木星老师，
前五集呢，我们主要谈了迦南地常见的果子，也就是无花果、葡萄、还有橄榄的它们的植物特性。无花果和葡萄在旧约新约的象征意义，以及橄榄在旧约当中的象征意义。
在旧约当中橄榄的象征意义，我们来一个复习啊。那第一点想提出的是，橄榄树的命其实很短，一般活不过20年。我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啊？
不对了嘛，我们听说有一些能传活1000年以上的
啊。对呀、啊、所以不会是区区几十年的，橄榄树真的是一个长寿的树。橄榄树的花开得很多，每一朵花都能结果，这又对不对呢？木星老师，
这个其实也不对的，因为花的成功结果率很低。
其实我们做是非题一般都是非的多啊。那橄榄油有哪些用途呢？牧师，
食用啊，清洁跟保养用等等
啊，保养。
还有呢，信仰的在仪式里面来发挥。
还有药用啊，橄榄油也可以来护理伤口。那橄榄在旧约有什么象征意义呢？不如就请木星老师你一个把它说完好吗？
首先呢，是橄榄的枝叶象征了和平与盼望。橄榄的树和枝子代表神的祝福和应许地的丰饶。也象征着蒙福的家庭。橄榄油就是与神的同在有密切关联，它作为圣所灯火的燃料，代表神的光明和同在，它更象征圣灵，代表神的能力、拣选和供应。
对，
橄榄木被用于建造圣殿最神圣的部分，代表神的圣洁尊贵。橄榄树代表了忠心依靠神的子民和忠于使命谦卑服侍的美好生命。
哇，这个橄榄呢，杨牧师全身都是宝啊，对吧？
对，枝叶啦、油啦、橄榄木等等呢，都发挥它的作用。
对，那今天谈什么呢？很容易猜啊，谈完旧约的橄榄，当然是谈新约的橄榄。
我最爱吃无花果，
我爱吃葡萄，
我爱吃橄榄，
我爱吃石榴，
我爱吃这些果子的属灵意义。
真道分解邀请你来品尝水果盛宴，
一起探讨圣经里这些迦南美果的象征意义。
迦南美果在圣经。
好，以下我们就来看看在新约里面橄榄的象征意义。首先第一点就是橄榄沙呢，有人这样说哈，我觉得挺好，他说橄榄沙呢仿佛是救恩的舞台，成了基督救赎的标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我们熟悉在新约的叙事中呢，橄榄树本身跟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紧密的相连的啊，这一切的核心呢，看它的地理坐标呢，就是啊橄榄山。那么这座山呢，位于耶路撒冷东边。遍及橄榄树的山丘，仿佛是神的救恩舞台呀。刚刚就说了，让我们循着耶稣的脚步来看
啊，就是很多事情跟耶稣有关的发生在橄榄山。
大家没有忘记，在马太福音24、25章呢，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在橄榄山上，他对着圣殿而坐，那么他也向门徒 揭示了末世光景跟教会的使命啊，这个很重要。
嗯，
在路加福音21:37，
嗯，
那里就说，在他受难的周期间，
嗯，
耶稣每天呢在殿里教训人，
嗯，
每夜呢他出城，
嗯，
那么在哪里呢？在橄榄山上来住宿，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显明，他在繁忙的服事跟那将面临的巨大压力中呢，耶稣寻求父神同在的。有他安静的时刻，
对，
其中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橄榄山脚下，在这个克西马尼园呢，经历了极深的挣扎跟祷告。
对，
所以那个晚上呢，圣经记载，耶稣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嗯，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嗯，
这个在希伯来书5:7就这样说。
嗯，
而克西马尼这个名字呢，如果我们按它原来翻译出来，那个意思就是压榨橄榄的园子，或者说榨油处。
嗯，就是榨那些橄榄油的地方。
啊，这个呢有深刻的象征的。
嗯，
就是说神的羔羊他走在十字架完成代赎之前呢，
嗯，
他的灵魂首先经历了如同橄榄受重压免税般的极度痛苦。
嗯，
他在这个园子里汗珠如雪底下，他独自承担了世人罪孽的重担。
嗯，
那么圣经也说，在路加福音24:50-51，
嗯，
他复活后呢，在橄榄山为门徒来祝福。
嗯，
而且也是在这个地方呢被接升天的。这个在，嗯，使徒行传1:9-12也有这样的记载。
对。更奇妙的是，这救恩的舞台也指向了终极的盼望。先知撒迦利亚早已预言，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记得在撒迦利亚书14:4，这些经文充满了末世的象征意义。他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宣告了弥赛亚君王的再来与亲自掌权。
对，
橄榄山将从中间裂开，这既彰显了神震撼天地更新万有的大能，也象征着他为他的子民开出了一条终极的拯救之路。
嗯，
由此可见，耶稣第一次来临与橄榄山相连，他的再来也同样与橄榄山相连。
嗯，
这显明了神救赎计划的完整性，
嗯，
也显出神的绝对信实。从上面的这些解释，我们不难发现，橄榄山仿佛成了基督救赎世人的其中一个标记，
嗯，
或者可以说是上演很多相关事件的舞台。
对，真是我们没有这样细读的话，就没有发现橄榄山原来对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有这么深刻的象征意义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橄榄树象征神子民群体。
嗯，
救恩重构神子民群体的组成。
嗯，
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的核心工作，就是受死和复活。那么神接着如何重新建构他的子民群体呢？
嗯，
新约通过保罗给出了关于橄榄最深刻最系统的一个神学比喻，揭示了神救恩计划的宏大蓝图与外邦人得救的地位。这就是罗马书11:16-24精妙的橄榄树的比喻，
很著名的比喻啊，牧师。
对对对，
在深入这个比喻之前，我们必须明白其浓厚的旧约背景。神曾借耶利米先知说，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记载在耶利米书的11:16。
嗯，
在这里，青橄榄树这个永美蒙福的名字是神亲自为以色列起的。神期望他所精心栽培的树能结出公义与忠信的果子，但他们因悖逆与拜偶像，以致枝子被折断，受了管教。明白了这个神圣命名的背景，我们再看保罗在圣灵启示下的阐述，就豁然开朗了。
嗯。
在罗马书的11:16-24，保罗写道，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 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慈恩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
哇，很好的教导和著名的经文。
对，所以这段这么重要的经文呢，我们看在这个充满生命力的比喻里呢，每一个元素很可能都有属灵的象征意义的。
这是每一个元素都有意思的。
我们来注意来看啊，首先看看他谈的树根。那么学者一般认为呢，这个树根是象征神的盟约以及他拯救的计划。也有学者认为是指以色列人的列祖。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直接指到基督。啊，这个是树根的。那么还有本树的枝子是表达什么呢？这个是指凭着血统呢，生于圣约之内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就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简单来说，
枝子就是以色列人。那么被绝杀的枝子是表达什么呢？是指那些因拒绝信靠基督而暂时失去了在圣约中应许之地位的以色列人。这个是神因为他们的不信而施行的管教啊，那个绝杀的枝子了。还有野橄榄枝子是象征我们这些原本在以色列的圣约以外的局外人啊。这个如果参考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呢，就找到这个意思。是指到外邦的信徒，
就是我跟姚倩牧师还有牧欣老师，
我们就是外邦的信徒了。如今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被神很奇妙的恩典的接知到这棵蒙福的好橄榄树上，得以一同享受生命树根的肥瘠啊，就是圣约中一切我们领受属灵的福气。那这个比喻呢，向我们揭示了几个关乎救恩本质跟神的家构成的至关重要的真理了。
有几个方面的哈，第一个是神信实的守约哈，这是第一个真理。神并没有彻底弃绝他原先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被折下是暂时的，神仍然有大能，而且也乐意将他们这些本树的枝子重新接上哈，有一天这个事情会发生。第二点就是外邦人得救啊，我们千万不要夸口，是纯属恩典。我们外邦人就如同那些野橄榄，本质上呢是与圣约无分的啊，如今就可以被接在好橄榄树上，纯粹是因着我们愿意相信。还有更重要，更重要是神白白的怜悯，绝对没有什么可夸的资本。第三个真理，得着救恩的外邦人不可以骄傲，刚才其实已经讲过了。保罗极其严肃地提醒外邦的信徒，不可以像被折下的枝子，就是那些不信的哈，所谓顽固的犹太人夸口，而且呢就觉得很骄傲，哎呀，你们不信呢，我们就可以接在那个本树上，橄榄树上。不要这样的态度，因为神既然可以不爱惜原来那些叛逆的枝子，也可以不爱惜那些狂傲自大的野枝子哈，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第四，最后一点是神普世救恩的宏伟的计划，我们要明白神的计划是怎么样呢？就是最终要让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呢都是合而为一，同盟拯救，构成一个全新的属神的子民。正如保罗在后面所说，就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跟那个以色列全家，我们同属一棵树，同享一个根，需要在主里面彼此谦卑，合一相爱。
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两棵橄榄树象征依靠圣灵能力，忠心为主做见证的信徒群体。
嗯，
刚才说的这个由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组成的新子民群体在世上的使命是什么呢？
嗯，
他们的能力来源又在哪里呢？启示录延续并深化了旧约的意象，为我们给出了答案。在启示录十一章三到四节，使徒约翰在意象中听见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这些描述让你想起上集的哪些内容呢？对，想起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灯台和两棵橄榄树的意象，对吗？在那个意象中，先知看见一个金灯台，旁边有两棵橄榄树，通过金色的嘴，将其新鲜的油源源不断地输送给灯台。天使对此的解释成了历代圣徒服事的金句，就是记载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对，
而那天使明确的宣告，这两棵橄榄树就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在撒迦利亚书的四章十四节。在启示录的语境中，这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同样象征着神所拣选，被圣灵所高抹和充满的忠心见证人。
是，
他们身穿毛衣，彰显了先知般的心智，而且像先知一样传悔改的信息。他们在患难和逼迫的时期中，靠着从神而来的能力，坚定不移地为真道做见证。在启示录的象征世界里，他们很可能代表着整个教会时代中那些忠于基督、不畏强权、甚至不惜殉道的信徒群体或者教会。
是的，
这一项告诉我们，教会在世上的核心使命就是做见证，而这见证的能力本质上不是依靠人的组织、才华或势力，乃是依靠圣灵，就是撒迦利亚书那个从金嘴流出了油的比喻，持续不断的供应。唯有这样，教会才能在世界的黑暗中作为金灯台，发出基督的真光。
我们来到第四方面呢，就是第四个象征意义了，就是童女灯中的油呢，比喻属灵的生命。这个是有名的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中那个使童女的比喻了。那么这个神圣的见证使命呢，最终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信徒个人的生命光景中。使童女的比喻里面呢，我们再一次看见橄榄油的出现，就指向了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
对，
这个比喻里呢，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橄榄油，但当时中东地区灯台所使用的燃料呢，就是橄榄油。
对，
耶稣用这个生动的场景来告诫我们，十个童女都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他们不仅灯里有油，还在器皿里呢预备额外的油，而另外五个是愚拙的，灯里虽有油，却没有额外的预备，当新郎延迟的时候呢，他们的 灯将要灭了，以至于当新郎突然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只能仓皇的去买油，
就是很慌张的去买油了
最终被关在门外。
对
呀，哎呀，这里的油呢，某些学者就理解为美好的内在属灵生命，包括常被圣灵充满，与主关系亲密，而且能够持续警醒预备，有一些说是专指圣灵的充满，
就说这个油哈，各有各
的说 法。不管怎么样，这个比喻里重点是每一个门徒都需要为自己与主的关系负责，每一个信徒你跟我都应该以被圣灵充满的美好内在生命来等候基督的再来。
所以第四个象征意义就是同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有比喻美好的属灵生命哈。那么还有最后一个象征意义，就是橄榄油是医治的油哈，实际的用途，但是也可以象征神的怜悯医治的恩典。那在上一集呢，我们已经讲述了橄榄油的很多种的用途，其中一个啊，在新约路加福音一个比喻当中特别出现的啊。现在我讲到这里，你肯定猜到就是医治。那我们回想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呢，在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里边呢，那个被打伤躺在路边的那个人呢，他呢怎么样啊，躺在那里差不多要死的时候，重伤的时候，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呢就上前来，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患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在这个比喻里面哈，我们要注意好撒玛利亚人所倾倒的油很可能是当时常用的橄榄油。那在古希腊还有罗马的一些医学文献还有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橄榄油都被广泛用于处理伤口还有舒缓疼痛的。虽然古代的医学观念就跟现代不同，不过他们当时已经观察到，就是古代人已经观察到橄榄油的质地温和，能够滋润和保护伤患，就是伤口，就是先用橄榄油哈去治理伤口哈，滋润和保护伤口，然后下一步再用具有刺激性和收敛作用的酒进行处理。这个先油后酒的步骤就体现了一种细致的护理的逻辑，也符合路加作为医生也观察的习惯，他就明白了这一点的。路加这个比喻里的橄榄油有它的象征意义的，有学者认为象征什么呢？象征着一种付诸行动的带着怜悯的医治。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敬虔不是仅有教条啊，像那些路过的利未人一样，而是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用实际的行动去包裹医治别人的创伤。
另外呢，在雅各书的5章14到15节也提及油在治病上的意义。经文是这样讲的，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是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里的用油抹他同样很可能指的是橄榄油，但他重点强调的不是油的药用价值，而是这个行动作为一个信心的记号，
对，
它象征着教会长老代表信仰群体奉主的名借着祷告将病人交托在神的怜悯和大能之下。油与祷告结合是信心的表达，而不是一个保证奏效的有神秘力量的仪式。我们必须谨记，最终的医治主权在于神。
我挖再挖，挖深一点，
我想想再想想。
主啊，求你帮助我能明白你的话语。
慢慢咀嚼，细细思量。良友电台，天天和你一起
真道分解。
至于我， 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
如同橄榄树扎根爱中，
弟兄姊妹，来吧，来一同依靠神的慈爱，生命不断更新，为主多结果子。
如同橄榄树，枝叶繁盛，结出生命树果子。
您正收听的是《真道分解》，迦南美果在圣经。
刚刚为我们亲爱的听友们介绍了在新约里面橄榄各部分，不只是橄榄，还有橄榄油啊、橄榄树等等，橄榄的五个象征意义。我们来简单的重温一下。第一个象征意义是橄榄山哈，仿佛是救恩的舞台，成了基督救赎的标记。
第二就是橄榄树比喻神子民的群体，
嗯，
救恩同构了神子民群体的元素，
嗯，
就是外邦人也橄榄枝，
嗯，
也被接纳为神子民群体的一个部分。
是，
对。第三个呢，就是两棵橄榄树象征依靠圣灵能力，忠心为主做见证的信仰群体。
第四是童女灯中的油啊，比喻良好的属灵生命，包括常被圣灵充满，与主关系亲密啊、持续的警醒准备等等。
最后就是橄榄油是医治的油，
对，
也可象征神的怜悯医治之恩。
嗯，所以留给大家的思考题是什么呢？嗯，按照你目前的属灵状态还有服事的光景，哪一段刚才提到的有关橄榄的经文让你最有共鸣呢？或者哪一段经文为你带来了最及时的提醒与挑战呢？等待着你在留言板的回应。今天谢谢收听迦南美果在圣经，愿我们都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也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